好的，不过下面我们要先要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的特约记者林乃卷，请他来我们介绍台湾总统大选目前的最新选情。乃卷。
好的，东明，距离台湾的投票倒数十天已经进入了黄金周的最后冲刺，那蓝绿白三个阵营积极都把支持度想要转换成选票，那在这两天呢开始启动了所谓的陆战。民进党三日呢已经开始串联全台湾22个县市的候选人来站路口来跟民众来问好，也规划了共21场大型的造势，而国民党呢则是在全台湾发起了超过1100个路口的拜票，民众党也展开了全国的车队小街，从各政党来空战转向陆战，为了个力就是要大力的催票。但其实就在元旦呢，台湾总统蔡英文发表任内最后一次新年讲话后，国台办其实就批评了蔡英文的路线是去中国化、大搞文化台独、走两岸对抗的老路，必然会让台湾离战争越来越近。那要求台湾的民众在两岸关系的十字路口要做出正确的选择，但这也让人担心中国借选的行动会不断的加大。
就像你讲的，这个国台办也有这个做一些呼吁哦。那么现在倒选只剩下大数只剩下最后的十天了，中共干预台湾大选还有哪些新的动作呢？想请乃卷为我们介绍一下。
是，其实中国借选的样态是非常的多元哦。随着投票日的接近，也开始加大了这个文攻武吓的这个力度。像是台湾国防部在三日也公布了侦获了9架的共机、4艘的共舰来扰台。二日还有4枚疑似情报的空飘气球飞越了海峡的中线，挑衅的意味非常的浓厚。虽然有国安专家来分析，这个高空气球其实是搜集气象的数据，没有军事用途，但是中方的动作频频，还包含了网络流传疑似民进党立委罗志镇不雅的影片。那罗志镇他就作为外交国防的委员会的立委，他其实指控这个影片是身为假造的，是境外网军来操作，企图借选的一个用意。那民进党总统的候选人赖清德他其实也回应了，中国介入这场选举是无所不用其极的。那另一方面呢，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在元旦的辩论会上，其实也提及了台湾乐团五月天被中国要求要支持两岸一家亲，以及美国歌手泰勒斯以地缘政治风险为由婉拒来台开演唱会。虽然都被指出说是假新闻，但是这也表现了说台湾这场选举其实对演艺圈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说，中国一再的要求政治表态，其实让经营中国市场的台湾艺人不得不妥协选边站。那台湾的演员郭毅勤这一次在这一届选举中也名列了民进党不分区立委。那他认为呢，中国用政治立场来绑架艺人，其实是适得其反的，会把台湾越推越远。那总的来说呢，台湾历届总统选举，中国政府在选举前的任何举动都很有可能会影响台湾的选举结果。
感谢乃卷介绍这个中共对台湾选举的一些影响的动作。另外我也知道您采访了一些台湾的年轻人，不晓得台湾年轻人的投票意向目前是怎么样，他们又是如何看待两岸关系呢？乃卷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其实台湾这次选举呢，一共有超过102万名的手投族，也就是目前大概20岁到23岁的所谓00后，约占我们总投票的人口6%。所以其实经过我们的这个观察，其实台湾青年世代他们最关注的议题其实是低薪、穷忙，还有两岸关系恶化的这样子的一个议题。那年轻选民呢，他们大多都是支持所谓两岸要和平相处，要维持现状。他们其实非常反对用煽动的字眼来把选举无限上纲成战争、和平这两个极端值。毕竟长期来自中国的威吓已经让台湾人麻痹了，就算军机频繁的扰台，其实也没有真正影响到人民的生活了。所以其实这些青年都认为说，其实并不会影响，然后也不会产生所谓的亡国感。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实我们这些受访的手头族都一致的表示，其实是偏向支持柯文哲的。那多数是因为长期对于来 蓝绿两党累积的不信任、
嗯、
然后也期待有第三势力可以来改变台湾的政治版图。那也有人非常肯定柯文哲站的角度是与民众比较相近，比较没有政治包袱，可以贯彻理念来好好做事，不会受到外在的诱因影响。所以他们都认为呢，在人生第一场的这个总统选举中，年轻选民他们其实是希望可以跳脱传统政治的框架。那有专家就分析了，其实台湾这些零零后手头族和所谓八零后的天然独世代，他们会有不同的政治倾向，是因为这些手头族是山西的原住民，受到社群媒体和网络的影响，远比电视等传统媒体更加深远。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的特约记者林乃健的连线报道，给我们带来了台湾选情第一手的观察，非常感谢。好的，台湾2024总统大选进入了最后十天倒计时了。三位的总统候选人呢，举行了电视辩论会，针对两岸政策和中华民国的宪法展开了一场唇枪舌剑。那么，国民党的候选人侯友宜说，他是反对台独和反对一国两制，他主张的是中华民国宪法下的九二共识。那么，民进党的候选人赖清德呢，是左打侯友宜接受九二共识，就是接受一国两制，又批。柯文哲的两岸一家亲的背后呢，也是一中原则，并且还语出惊人的表示，这是赖清德说啊，他说中华民国的宪法会带来灾难。那么民众党的候选人柯文哲则是批评民进党的台独党纲和国民党的统一党纲都让台湾人民恐惧和不安，只有选他才能终结蓝绿恶斗，保住台湾的民主自由。那么今天时事大谈上半场，我们邀请两位专家为大家深入的来解析三位候选人的两岸政策，来看一看究竟谁最有可能在当选之后来改善两岸关系呢？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王志胜博士。王志胜博士，欢迎您。
是，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以及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博士。林廷辉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那么在请教我们今天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特别针对了三位总统候选人的两岸政策制作了三个小短片，我们现在听一段赖清德他的说法。
台湾有土地，有人民，定期改选各级政府，执行公权力，服务人民。事实上，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必另行宣布独立。
务实的工作就是要守护主权，维护民主宪政体制，反对中国的侵略。
好的，看完了赖清德的说法，我想先请教王志胜博士啊，您怎么看赖清德他的说法？他说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和中国是互不隶属的，也不需要再宣布独立了。那么针对这个赖清德被认为是这个务实台独工作者，北京方面批评他和副手萧美琴两人是毒上加毒，您认为赖清德当选能不能改善两岸关系呢？林志胜博士，
这份是。这份几个部分来看哦，第一个部分就是刚刚您提到的赖清德自认为当时，应该这样讲，他长期以来被框上的一个就是所谓务实台独工作者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事实上，我们也必须承认，赖清德确实过往一直以务实台独工作者自居，但是面临到两岸关系的整个变化哦，维持现状，现在是美台之间最高的一个共识，而在这个共识之下。其实赖清德的务实台独工作者，在特别是在这上礼拜的就年底的这个总统辩论会当中，他特别去就所谓的台独啊做了完整的一个说明。其实就回归到2000年陈水扁总统这个选举的时候的所谓的台湾全部决议文，就是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国号叫中华民国，然后这个台湾全独有2320人决定，这个一直以来都是民进党的长期的立场。那赖清德的这整个论述其实和这样立场是一模一样的，他只是把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后面多了一句跟中华民国台湾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然后这个台湾的前途由2300人来决定，所以你说这样是务实台独，或者是说事实上 因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他务实的认为已经没有所谓法理台独的必要。换言之，对于台湾的总统来讲，更重要的务实的这样子的一个任务啊，是要维护现有的台湾主权，维持现在台海的一个现状哦。那当然，这个说法符合长期民进党的一个论述，也符合台湾多数人对于现在两岸关系的基本的认知。但是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对北京来讲，就是刚刚您所提到的，不管是独上加独，或者是所谓的双独哈，反正就是很独就对了啦哈。那也可以被预期啦哦。那在这个选举前啊，对北京来讲，各式各样的场域，包括了这个习近平在毛泽东的这个130周年的名单啦，然后国台办的各式各样的这样子的记者会啊，包括了这个昨天哦宋涛的一个这个在新年公开的说法等等，你都可以，对，你都可以看到他们的重点就是反独。哦，那这个反独，我相信在这个总统大选之前，那样的基调立场会不断不断的升高跟强化。哦，因为假设赖清德当选的话，他就要去思考未来怎么样跟一个这样所谓独上大家独双独的这样子的一个台湾的领导人去做进一步在未来的这四年之间的互动。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先把这个定性或定位先这个用喊价的方式去讲清楚，我想这是北京现在的想法。但是我最后还是要讲，刚刚讲的不管是台湾权益决议文或者是赖清德在解释中华民国台湾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互不隶属，台湾全土有2300人决定，这个说法已经是台湾人最大的公约数哦。那这一点其实我相信不管是这个这次参选的国民党或民众党，甚至包括北京在内，都必须正视这个现实的一个状况。
好的，感谢林智深博士。也想请教林廷辉博士您的看法，尤其是结合刚才林博士所提到北京的反应哦，你怎么来看赖清德他的主张？还有我们也注意到美国这边呢，也有专家联名撰文建议赖清德如果当选的话，应该要冻结所谓的台独党纲。也想请教林廷辉博士您的看法，林博士。
我觉得台独党纲本来就是民进党本身的这个政策哈，所以后来有这个中华民国前途决议文，或者是说有关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或者是有关正常国家决议文，这些都是民进党本身的第二类。我觉得在面对这个中华民国总统选举的过程当中呢，这些问题其实都不应该是民进党本身的问题哦。那因为今天来讲的话，选的是总统。他并不是选的是香港的特首或是澳门的特首，所以今天在所有的阵营当中所提出来的任何意见来讲，北京方面应该都不可能会有任何的进展跟接受。为什么呢？因为北京的所有的政治谈判的前提都一定要求是一个中国的架构之下，所以在一个中国的架构，是不是一国两制的这个架构前提之下，要求台湾去进行这样的对话，基本上都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你看到各个阵营当他在提出跟对岸如何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如果像侯友宜阵营提出的像包含三 D 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论述，其中包含对话，那请问他的对话的前提要件是什么？对话的这个基础又是什么？那如果说他必须要在先决要件纳入了一个中国的政策，或者是先接受他所谓的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的话，那这样的九二共识已经在质变的情况之下，那又如何来进行这个平等的对话？所以啊，这个基本上在中华民国在选总统的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北京本来就不是那么认同。所以如果说你要在这个各组总统当中去选择一个未来会对中国或对北京来进行磕头或者是称臣的这样的一个候选人来讲的话，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一个矮化自己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会认为说，这个其实在两岸关系的部分来讲，最大的公约数应该是一个和平稳定的一个概念。如果要去进行对话的前提要件是一个必须接受对方的一个条件之下来进行对话的话，那到最后的一个结果，可能台湾就会变成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地区而已。所以如果要选总统的话，当然就是必须要去 稳固自己的主权跟国格。如果说你是要选特首的话，当然很多条件基本上都可以接受。那北京是这样子，北京如果说你在任何的这个前提要件不接受他的要件的情况之下，他基本上也都不会跟你进行任何进一步的会谈。所以我们也不要对北京的期望太高，也不要在这个各组候选人当中去认为说他们这样的一个东西可能是未来两岸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前景之类的。那在这个很多不要把这个妄想放在整个对岸的一个善意上面。因为对岸来讲的话，基本上对中华民国这样的主权来讲的话是不承认。所以我们要问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连目前的北京政府连中华民国都不承认的话，他要如何来善待也面对中华民国未来的总统呢？
好的，感谢林廷辉博士。这个分析了赖清德的两岸政策，也提到这个侯友宜的有三 D 战略。下面我们就马上来听一段侯友宜他对两岸政策的说法是什么。
我们两岸和平一定要按照我们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用对等尊严友善的方式来和平稳定的交流。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跟台美关系做好紧密的合作，这个最重要。不但这个最重要以外，我们也要跟各国交往的时候要采取低调另外的务实外交，用互利互惠互信的原则稳中发展，而且台海稳定合乎各方面的利益。
好的，也想请教王志胜博士怎么看这个侯友宜的两岸政策。当然他是反对台独和一国两制，那么他在这场选战中提出的是主张中华民国宪法下的九二共识。您认为侯友宜的这个说法，刚才前面林廷辉博士也提到说其实对岸也不承认中华民国啊，那么侯友宜提这个中华民国宪法下的九二共识，能不能和对岸开启一个对话之门，在当选之后如果的话改善两岸关系呢？您的分析。
是，我相信所谓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啊，这个说法我就把结论讲在前面，叫做一厢情愿哦。我也真的在呼吁国民党，真的九二共识已经是历史过去的一页了。不管它是要代表1992年香港会谈的状况哦，你用那样的名词去支撑，或者是这个2008年马英九总统认为这是作为两岸互动协商的基础，但是已经在2015年马习会的时候，习近平当着全世界以及马英九的面讲叫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为核心的九二共识，以及在各次的这个政治报告当中也都纳进去以一个中国原则为核心的九二共识，更不用讲在习五典已经讲到说所谓九二共识一中原则、祖国统一、一国两制的三部曲。所以其实九二共识啊这个事情，你说污名化也好，或者说它的内涵已经不断的被中共在做进一步的自我诠释，真的拜托国民党不要再用九二共识再发明一个新的这个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想因为这样用这种方式就自以为可以天真的认为可以和北京来进行对等尊严的互动跟协商。
好的，感谢。
那对这个说法我还在补充两句话，就说
好的，
刚如果看那个短片里面，你看到说侯友宜讲什么？侯友宜讲说，要在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基础下，跟对岸对等尊严的互动。
是
我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如果你把这段话盖起来，不是侯友宜讲的，这其实就是蔡英文总统2016年总统就职演说的一模一样的说法。可是这个说法过去八年北京接受吗？这个说法其实过去八年你这个北京有跟蔡英文政府做任何的接触吗？当然是没有。那如果都没有的情况之下，侯友宜只是包装了一个中华民国宪法来作为所谓的九二共识，那用这样的说法，那北京就能接受吗？哦，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厢情愿的一种假设哦。北京要的那个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原则。那面对一中原则，我觉得侯友宜也好，或国民党也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怎么样的去定位两岸关系？你怎么样的做好两岸定位，能够对等尊严？让中华民国台湾的主权是在跟对岸可以在一个对等的情况之下来进行谈判跟互动，我觉得这个才是大家所期待以及想要的，而不是陷入北京想要的那个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的框架之下， 那就是刚刚如同廷辉老师所说的，那所有的游戏规则你就会被北京一路牵着鼻子走。
好的，感谢林博士。也想请教林廷辉博士，当然您是这个法协方面的专家，我看你的这个简历哦，你怎么看侯友宜说要主张中华民国宪法下的九二共识？那么当然中华民国宪法这个问题，我们也放了一段这个台湾总统大选的这个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会哦，好像当中这个中华民国宪法也成为三个人交锋的一个焦点，甚至台湾媒体有说这个赖清德他在这个辩论会上好像语出惊人的说出这个中华民国的宪法会带来灾难，也想请您做一番解读和分析好吗，林博士？
你知道哈，在民主国家当中，最重要的是宪政体制的概念。宪政体制跟宪法的概念是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知道说主权在民。如果说这一部宪法是在1947年的时候，在中华民国在南京的时候所制定的，而在目前的在台湾的所有的人民的授权之下，是不是在进行这样的两岸对话，或者是甚至为未来两岸之间的这个未来的定位来做一个什么样的安排的时候，我认为说到最后来讲的话，还是必须再回归到主权在民的这个概念。所以赖清德其实讲的概念没有太大的这个错误的原因是因为在哪里？因为如果你是拿一个在南京的1947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底下来跟中国谈这个问题，而中国又本身又不承认中华民国，也不承认这一部中华民国宪法，那你要怎么去跟他重启未来的对话，甚至于说未来两岸的安排呢？所以这些其实我认为都跟讲这个目前来讲的话，是在选举的攻防当中的一些比较属于一种假议题的这个概念了。为什么属于假议题的概念？我们从法学的角度来看的话，的确宪法是我们目前所关切的，但是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的确两岸关系其实并不是宪法对宪法的问题，两岸关系其实应该是属于政治上的一个问题。如果是属于政治上的问题的话，单纯你用中华民国宪法反而是一种灾难，反而是无法去解决目前来讲两岸所陷入的这样的一个僵局，而这种僵局必须要靠两岸的领导人的智慧来解决，绝对不是拿一部宪法就可以来解决两岸问题。所以中华民国宪法当然没有错，这是中华民国在目前台澎金马在进行管辖的领域范围内必须要去遵守的一部宪法，但是目前的中国大陆，目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难道受到中华民国宪法的这样的一个限制跟钳制吗？目前看起来未必如此哦。所以如果说你要用一部中华民国宪法就要去解套两岸之间的关系来讲的话，那回到过往来讲，也有曾经人家提到所谓的宪法一中的这样的一个两岸的共识是不是可行，当时就已经被打脸了。到目前来讲的话，用这种方式要来处理两岸关系的确是会是个灾难。
好的，感谢这个林廷辉博士从这个法学专业的角度来解析了这个三个人对于中华民国宪法还有两岸关系的不同说法。不过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下这个柯文哲他本人怎么针对两岸关系发表他的主张，来听柯文哲的说法。
那我们要很清楚的让大陆知道，如果你的一国两制是香港模式，我现在告诉你他失败了，那你为什么拿一个失败的例子再来说服台湾？他不会成功。
我的两岸政策就是台湾自主、两岸和平。我会在确保台湾人民保有现有的民主、自由、政治体制和生活方式之下，来跟对岸交流对话。
好的，也想请教王志胜博士怎么看这个柯文哲他所提出两岸主张，包括五个互相，还有他常常说的这个两岸一家亲哦，他这样的一个说法能不能像他说的那样降低两岸之间的恶意螺旋呢？林志胜博士。
是，柯文哲的两岸政策哦，大家最有印象的就是所谓的两岸一家亲
。
对，这大概是大家对他印象，所以跟譬如说什么五个谅解还是什么，其实我就把后联我们都背不太起来哦。所以柯文哲的两岸政策一向是模糊的，这是第一个状况哦。但是在这一次辩论会以及刚刚的短片当中，可以看到柯文哲在两岸政策当中有几个重点。其实第一个，反对一国两制这件事情是三个候选人通通都是这个这样立场哦。事实上，一国两制在台湾根本不到5%的民众认同哦，是非常非常少数的。 所以事实上大家都反对六国两制，这是好毋庸置疑的。那柯文哲的两岸政策的第二个，如果刚刚看到短片来讲的话，他说坚持台湾自主两岸和平，但是他说他会确保在这个确保台湾的民主制度跟生活方式之下跟对岸来进行互动。其实当我听到这段话的时候，我个人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讶异的。哦，我相信在这个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一定会知道，这个一国两制啊，中国在喊一国两制的内涵也是告诉香港说，我会确保你的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哦，然后来，但是是在这是两种制度的情况之下嘛。所以柯文哲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少了什么东西，因为其实在两岸当中最重要的那个问题，除了要确保我们的民主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之外，最重要的是要在维持台湾现有的主权之下，和北京能够在这种对等的主权尊严之下互动，这个才是更上位的一个概念哦。那如果你只是要生活方式不变，你只是要制度不变，那我相信北京会很轻易的答应你说可以啊，一国两制就是生活方式不变，就是民主制度不变嘛，吼。那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从这里来看，我个人比较持一个叫做说，他其实在两岸政策上面，要不就是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因为他自始至终没有去处理到最核心的两岸定位问题，想要用模糊的方式来去做含混的带过，或者是柯文哲真的对于两岸的议题不够精准，也不够熟悉，真以为所谓的两岸一家亲就能够涵括或解决两岸之间主权互不隶属而必须要这种对等尊严互动的一个基础。如果柯文哲真的这样想，那我觉得他是太天真了。所以看起来哦，柯的这个两岸政策，我个人很坦率的讲，我是觉得是完全没有准备好的一个状况。
好的，感谢林智胜博士。林廷辉博士，我们谈完了三位的这个两岸政策之后呢，也想请你花一点点时间来谈一下北京在台湾大选最后十天这个时候的一些动作，包括通过统战工作、领导人讲话，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军事恫吓等等，包括习近平他在新年贺词中提到这个两岸统一，台湾是必然的，历史必然。还有刚才前面我们的台北记者也介绍了这个所谓的探空气球啊，现在是接二连三的，不但是穿越东线，是穿越台湾的上空。那么刚才林博士也提到了这个海协会的会长张志军、国台办主任宋涛都接连呼吁台湾人民要推动和平统一，北京的这些一连串的这个动作能够对台湾的投票结果产生任何的影响吗？林博士，
长期以来台湾已经从1996年开始台湾总统直选之后一直到现在，已经经历了那么多年，大家也看过了这个中共这个文攻武吓的这种各种的做法，所以我相信中国大陆过往来讲的话，常常使用武力相逼的方式，或者是常常使用这种比如说军事威吓的方式来这个影响台湾的选举。我想过往的这个经历来看的话，都是徒劳无功的。所以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目前包含宋涛、包含很多的这一个中国大陆目前的领导班子的一个做法，可能是希望采用类似像太阳的政策来讲的话，能够来影响台湾选民。但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许多刚刚提到的一些借选的一些做法，比如说邀请台湾的一些像村里长到中国大陆去观光旅游，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透过在地协力者，或者是透过什么样的舆论呢，来企图影响那甚至说目前的网络社群也来影响台湾民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些来讲的话，其实台湾也都有在做一些防范的一个做法，包含这个反渗透法，还有一些的其他国安法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其实习近平他虽然目前来讲看起来好像表现出一个比较善的那一面，但是也不要忘了过往来讲的话，中共对台湾来讲一向就是采用两手策略，这两手策略其实台湾民众大多数还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一次的选举，他们是当然很希望他们心目中的一个人选能够当选，但是问题是说，在目前台湾民众是在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是在一个资讯比较相对透明的一个这个社会当中，应该是可以清楚的去辨别到底中国它这个目前的统战也好，或是所谓的三战的相关的一些做法，对台湾选举到底有没有用处呢？特别是这种所谓的涉及到台湾国家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总统选举，那我相信很多选民应该眼睛是雪亮的。
好的，感谢林博士的评论。那我们下面也有一些网友啊，针对今天我的话题发表他们的看法。我念几个网友的评论，再请两位来宾进行回应和进行上半场总结啊。这位网友叫所求皆得，他说：“其实统独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世界还是要看实力的。台湾目前没有实力去选择独立，那么人民也不见得愿意去打仗。台湾唯一能做的就是维持现状，不要去激怒中共。那么中共也清楚，美国不会允许中共武力统一台湾的，也没有这个实力。中共要的就是一个面子而已。”还有一位网友叫 Reader Clear， 他说：“当然是侯友宜当选之后最有可能改善两岸关系，降低台海开战的可能性。不过，那只能够是饮鸩止渴。国民党热衷于和中共大陆沟通、交流、对话，只能和中共留下充足的渗透、腐蚀，还有分化的空间。”另外一位叫 AMI， 他说：“谁当选，其实台海都不会有战争。不过赖清德当选，台海的鱼会遭殃，应该是说会发很多导弹的意思吧。”还有一位叫扬州韩风果，他说啊，这个中共气数已尽，台海开战的可能性是一个未命题。国民党、民众党对中共的绥靖政策可以让台湾偏安一时，但不能根本上解决中共的威胁。那么民进党当选，或许可以趁中共自顾不暇之余呢，从修宪入手。现在的台湾宪法有授人以柄的，从法理上彻底解决台海危机，这是网友们的个人看法。想综合刚才网友们的回应啊，请教这个王志胜博士，您怎么看？还有，好像有一些网友认为说，不管是选谁，其实台海都不会打仗的。您怎么这个展望选后的两岸情势呢？林博士，
是好，第一个，我相信刚刚网友的分析也都非常非常到位了哈，没有错。我认为最符合美台共同利益的基础，就是所谓的维持现状。至于现状是什么哦，那当然对美国来讲，他可有他自我的诠释权，但是对台湾来讲，他很清楚的就是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必须在这个基础之上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去做相对应的一个对话交流，来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哦。那这个才符合我们认为，我们本来就有自己的这个主权、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制度哦、自己的这种民主价值。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才能够跟世界各个国家做更完整的接触，而不会在中国的一中的原则下面，其实就慢慢的被吃掉了、被消融了、变不见了哦。那美国也好，其他国家也好，想要支持台湾的时候，也没有立足的这个基础，所以维持现状确实是不只是美台，我相信是台湾跟世界连结最大的一个公约数。那也因为维持现状的和平是大家所期待的。这个我相信也会给北京带来一定程度的压力哦。那坦白的讲啦，就是说北京它到底这个对台动武哦的情况，或者是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到底有多高，取决于主观跟客观。客观上呢，就几个状况：第一个，国际社会只要越支持为现状的和平跟维捍卫，那北京自然而然就必须考虑到国际社会的压力，而可能动武的压力就越小。第二个就是说，北京自我实力，像这几年来这个经济社会的这个弱化跟内部的问题，这个也会让北京它本身考量动武的成本有多高。最后一个，如果以短期来看，你看到习近平近期这半年来对于解放军大量的清洗，特别是火箭军的问题，我相信这使得北军啊，其实整个包括到2027年这个所谓的建军的整个的布局啊，受到很大的打乱。那这个也会让北京他想要在台海进一步使用武力会有所忌惮，所以这个是客观上。但是我们必须除了客观上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一件事情，就是习近平作为一个这个个人的独裁者的情况之下，他的主观意愿什么时候会突然间这个在不理性的决策下面去造成台海的战争，这个是我们要预防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只有台湾越来越努力，我们待会可能也会提到，就是努力的这个强化自己的这个国防力量，努力的跟世界连结，对北京进行一定程度的吓阻跟威胁，这个时候才会让习近平的这种不理性的决策的风险降到最低。
好，
所以如果以客观来看，确实我觉得北京在短期内使用武力哦来去做这个对处理台湾问题的可能性相对是比较低的。
好的，感谢林博士。我们现场又有一些这个网友，很快再念几个，然后再请这个林博士跟我们上半场做一个回应和最后的总结。Demon 这位网友他说，讲白了，三名总统候选人的论述都不是北京所认同的，现在的中共只听习近平说的。还有一位网友叫 Lucifer Poseidon，他说台湾无非就是两条路，选国民党就是台湾变香港，要民主自由就是上战场。还有一位 Richie Winston， 他说中华民国1911建国以来至今没有灭亡或是重新建国，中华民国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就存在了，所以现在中华民国要保护好自己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位 Chinese Perspective 这位网友他说，现在从教材到历史都一顿乱改，经过这么些年之后，台湾对自己的认识和大陆对台湾的认识已经是完全不同了。那么综合这几位我们网友现场的评论，我们请这个林廷辉博士跟我们今天综合上半场做个简单总结好吗？林博士，
是台湾只要选总统啊，其实就是北京最不高兴的事情。如果台湾不能选总统，台湾像香港以及澳门一样只能选特首的话，这就是北京所要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现在不管是任何一组候选人，不管是选什么，他们都要知道自己是在选中华民国的一个总统。所以如果能够选总统能够延续下去，能够这样台湾的民主自由能够延续下去来讲的话，才是目前大家的一个共识哦。所以啊，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事情呢？这都当台湾的民主能够深化，能够更加自由，能够更加法治化，这个对北京来讲绝对都是一种压力。我们知道说目前来讲的话，所有的民主的社会以及民主的国家绝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绝对必须要负起这个负担成本。我们看到俄乌战争，乌克兰本身来讲在追求这种自由民主的情况之下，也不向俄罗斯来这种独裁国家来屈服，所以我们更可以清楚的了解到，如果你任何的一个做法都在那个讨好北京、讨好对方来讲的话，未来你的下场可能就跟香港、跟澳门是一样。如果台湾还有总统可以选举的话，未来的主权还是属于自己的、属于台湾人民的、属于自由世界的。我的评论到此。
好的，感谢林廷辉博士还有王志胜博士针对三位候选人的两岸政策为我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醒各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